思书灵界的讯息第257页第17章，一个未来的赛斯，赛斯克的起源。到现在我已对赛斯习惯了，起先那么奇怪的赛斯克已成了我们生活中熟悉的一部分。我曾有，现在仍有许多东西不了解，因此我希望多发展我的能力来学习更多东西。但我以为赛斯克多少会保持一样，现在回头看早先的资料，我可以看清楚我应该早就知道我错了。1968年4月的一晚，我们安顿下来举行我们例行的周一晚间的课。我坐在摇椅里，不知道新的事情即将发生。罗如常坐在沙发上记录，按罗说，赛斯的声音那晚是不寻常的强而有力。我睁开的双眼颜色非常深，赛斯似乎在注意地看他。赛斯开始第406节，告诉罗在以后几年这些资料将采取的方向。我已给你们一个概括的大纲，但我们有时间填满它。他笑着说，就那件事而论，大纲本身也还不完全，我们要论及在你们的伪装系统及其他系统中的实相之本质，并且研究其有关的全盘特征，不管它是在哪一个系统里具体化。这资料有些将自动解答了你们所关心的许多问题，你们的科学家曾处理的问题。我们将讨论存在于所有的实相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某些涵挂他们全体在内的接触点 Point of contact， 这些不同的点能以数学方法推断，而在你们未来的某一时候被用作接触点，在某些情形里将可取代太空旅行。这资料长达数页，赛斯讨论我们的课将来的内容。之后我们休息了一会儿，甚至在这一刻我们也都没察觉到这次与普通的赛斯课会有什么不同。可是就在我们重新开始时，我突然感到一股巨浪般的能量流过我，因此在他内我好像几乎失落了，被卷走了。当然我无法告诉罗我正经历到什么，但他开始怀疑有事发生了。赛斯的语气变得非常强而有力，他密切地注意罗，此其一，他开始加强每一个字，此其二，如果你保持这类频道开放而自由，你将得到在可能范围之内最未被扭曲的资料。他说，鲁伯所能达到的范围是非常广的，而我生存于其间的实相层面远超过在物质系统内之人通常能达到的。你和鲁伯必须注意，不要让他因为读了被扭曲的资料而曲解了他的经验。这种资料有他的目的，他以人们能懂的用语来解释实相，有些好处，因为那些背景和幻想都是人们所熟悉的。不过我们这儿不需要那种资料，他继而建议我别看那些专谈传统的宗教主题，以那些有限的术语来解释实相的书。此刻当赛斯的讲话变得更有力时，罗开始觉得了赛斯声中新而怪的能量。我睁开的眼非常黑，罗开始抬眼看我。当他在笔录中能抽出一秒时，赛斯说，在未来我们将努力给你俩一些对观念的直接体验，这些个实验将与以声音表达的观念并行，并密切追随之，他们将给你们对当任何观念必须以物质的方式来沟通时所发生的不幸却必然的意义之损失隐约的一瞥，这将是一种不同的深入研究，一个颇为独特且具创意的发展。他将尽量不用那通常几乎自动被加诸这种经验上的固定形式的象征，你懂吗？罗说懂，但他几乎是自动的答，演说加快了，而他难以赶得上记录。后来我们将一再的读以上的这一段，当你马上会看到我发现自己几乎没顶。赛斯的声音继续增强， 我是，我说我是的赛斯。I am the says that I say that I am. 但我也是更多。属于我一部分的赛斯人格是我最能清楚地与你们沟通的那个部分。你懂吗？罗点点头，我懂。他又说，我的赛斯部分曾与你俩关系密切，因此在那方面来说我也是。这与人格能量元素的定义密切相关，当然所有的人格都由他内萌芽，声音变得甚至更有力了。罗想到请赛斯慢下来，但他不确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而想最好不要去干扰。在鲁伯的人格内有一个奇特的角落，也偏转进入 deflected into 与你自己的人格内，这让他能相当无阻地达到由你们系统内最难达到的资料通道。在这节课中，在这一刻接触格外的好，同时对远超过平时所经验的能量也有路可通。鲁伯以前察觉到此点，却害怕打开这些通道，直到他觉得自己已准备妥善了。在多次元中存在着一种几乎可比喻为心理上与心灵上的回旋面 warp， 在鲁伯人格的那一个角落是一个尖峰点，在那儿沟通和接触得以发生。然后赛斯令罗很惊奇地叫他结束此刻，罗应按照近来所示下的过程来结束我的出神状态。不久以前我开始进入与以前比较起来特别深的出神状态，赛斯曾建议罗叫我的名字三次。赛斯说，今晚你有点越过了我平时让你知道的我的人格，即使我继续说话还是结束出神状态吧。罗叫了我好几次却得不到反应，然后他触及我的肩，我相当猛地跳了起来，这中断了出神状态。我也不知发生了什么，那强力的能量一直流过我，如果我站起来我觉得会被这力量推进而飞穿过墙壁。我觉得我的头好大，好似我的耳朵在几尺之外。这最后一种感觉并不是新的，在有些心理时间的经验中我有过，但试想容纳那能量又是另一回事。我摇摇头，哇，如果我曾有过任何疑惑，不管发生的是什么，它不是由我而来，不是出自我自己的人格。后来在我自己的笔记里我写下，巨大的能量仿佛流过我，谢谢天，这的确必然是由我之外而来的。而在我这一端，能量自动地被译为字句，我感觉这是几乎与最初的赛斯课同样重要的一个发展。接触感不可否认地在那儿，我的感觉是我真的是与某个完全包含一切的实相接触了。下周三晚上当赛斯课的时间越来越近时，我有些犹豫，我们9点整开始，但罗立刻就知道这将不是节正常的课。其一，声音不同，要像我自己的声音多了，然而却非我的。赛斯的低沉声调、神态与特有的用字方法都没有了，声音比平时要柔得多，罗必须注意倾听才能听到所有的字。上节中的发展在第一节里就已潜在，但它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如果它没发生，那么许多重要的未来发展就会被挡掉了。赛斯的声音最大最强的那些点即常代表一个门户，发展可以经由它而发生，可是为了各种理由那个方法却没被利用。你明白，能量必须由声音中导出，因能量已经储集于声音里了。声音变得更轻，几乎是轻快的。内在宇宙的法则赛斯已经给我们过了，并不是在某些书上的法则，那些是想以字句来解释内在实相的本质的尝试。我必须把观念解开理顺以便加以解释，在这过程必然损失了许多。 为了实现这资料，可能的话，我将随时帮助你俩达成主观的体验，那会填满了字句的空缺，这将随情况而变，但在最近的发展后，现在比较可能多了。我所给你的每一个内在宇宙的法则，事实上只是以单次元用语所做小而不充分的声明，然而它却比大多数的要深多了。它是对在任何存在之下的基本事实所能做的最近似的说法，并且是我们必须在其中工作的环境下所能做的最好声明。正如文字很少能暗示声与色的实相，给没经验过它的人，因此文字也只能给我们对实相的本质一些洞察力而已。我希望经由加入各种主观的体验，有时可能使你感受到观念，内在感官将让你知觉内在存在的实相到某个程度。在这新发展中，鲁伯比从前更有效地利用了这些内在感官，达成联系的方法有些改变，这给鲁伯一种不习惯的感觉。此地我只给了摘录，但在说这些话的时候，那声音变得更轻快而中性，最后它稳定下来，高、清晰、遥远，不带感情。塞斯人格是个中间人，且是个适当的中间人，已经给你们的关于人格完形的本质的情报应使这发展看似合适。塞斯即我，然则我比塞斯更多，可是塞斯是独立的，如我一般的继续发展。我们一同生存于广阔的现在 Spacious Present， 它能比我更清楚地介绍某些资料给你们。罗这次抬头锐利地看，如果塞斯没在说话，谁在说话呢？虽然我是上节中资料的来源，你们所知的塞斯有时是个不作声的伙伴，帮助鲁伯做适当的翻译，而他个人却退居一旁。早先的那些课，塞斯从我这儿翻译资料，以便鲁伯能收到他。你们可以放心，你们所知的塞斯将永远是这些课中的一个要素。他是我们之间的联系，他曾是我的一部分。我派他来会你们，他是自愿参与的。此处我们有次休息，而我很轻易地脱离了出神状态。这也给我一个机会告诉罗课刚要开始前发生的事。我有个感觉，一个圆锥形降下来刚好停在我的头顶上方。我并不认为有个真的实质的圆锥形在那儿，但对形状的感觉却很明确，宽的一头与我的头差不多一样大，窄小的一端向上像个金字塔。自此以后，我常觉得这种圆锥形效果总是在这一种课中。此时课又重新开始，当那新声音讲话时，我立刻又感到那巨大的能量。你一直与我有接触，但你只能看见我的一部分。记住，所有的名字都是武断的，我们只为方便才用它。基本上说，塞斯或我的名并不重要，个人性才是重要的，并以你想都想不到的方式继续下去。在最重要的方面，而且在唯一的基本的方面，我即塞斯，我分与他我的某些特征，以与你接触。再说一次，这塞斯人格是合理独立的，是我本体之一部分。塞斯与我一样在学习。仅作为一个比喻，你可以称我为一个未来的塞斯，一个在更高发展阶段的塞斯。不过这不能照字义解释，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完全独立而同时存在的。这些个别联系的造成是有其理由的，有些事件联合我们，并在我们各个不同人格的发展中作为一个转捩点，以某种奇怪的方式，我现在是什么与你现在是什么是相连的。有些接触点与你所知的时间无干，他们对所有的人格都很重要，因为在个人自己之内，强烈的潜在心灵能力有时生出了新能量的源头。在这些点，整个新的自己单元 self unit 的聚合物诞生了，它们的源头发动了，如上面那句话所说，然后它们分散，走它们各自的路，但其共同的来源与最初心灵的诞生力量仍保留着。在此处，我有星辰诞生的视觉性的内在影像，我想是一个将资料变成可认知的视觉术语的尝试。这些人格可以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及在不同的次元中发展，但在他们之间仍存在着很强的交感吸引力，有一个接触点，在那儿由这些不同次元中来的知识可以交流。而为了上无法告诉你的太多理由，鲁伯是处于使这种交流发生的适当协调地位。这种交流虽然在你们的时间内发生，依然对在其他次元你所谓你自己的人格的未来发展负责。那些人格你能依次接触到，我回过头来看你，好比我由其中跳出的自己，但我比当你结束了的我所经历过的次元和时间后的总和还要多，因为我已全然跳离了你，而对你们来说将是个外乡人 alien。 你竟然能接触到我，就是个最了不起的发展，但如果你没能接触我，我将不是今天的我。此处声音非常的遥远，高而清晰，这么不像赛斯平常的声音，使得罗仍颇为吃惊。可是我比你所接触的我这一部分还要多，因为只有我的一部分经验那实相，因此这个资料不被扭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大半的交流发生在与此非常不同的层面，那些层面与你们自己的系统连接得如此密切，即使最不扭曲的资料也被扭曲得非常厉害，因为沟通者自己并不了解是他们创造了实相然后再加以描述。我已尽我所能给你一个了解，作为未来课的基础。你过去所知的赛斯还是你现在所知的赛斯，因为不论是我自己说话或透过他说话，他仍是中间人，我们之间的联系者。更有近者，他仍会以你们所知的他的样子出现，有他自己独特的必要的感情成分。我的人格结构非常不同，对我是很过瘾的，对你却很陌生。我不要你觉得我拿走了一个朋友，我也是个朋友，在许多方面我是那同一个朋友，我其他的部分关注于别处，因为我知觉在其他次元中我自己的存在，把它们保持在我注意范围之内，并指挥我的许多的自己。当课结束后，罗和我秉烛聊天，我说真是疯狂，当我们有一节平常的赛斯课时，我有点感觉赛斯的接管，虽然我不喜欢这名词，然而跟这个人时我却走出了自己，我的身子被空空地留下来，而我到了另外的地方，似乎在某乌有之乡与他接触，不管那是什么地方，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到那儿的或怎么回来的。罗点点头，在某方面来说，我们两人都有近乎悲伤的感觉。我想我们是怕我们经常的赛斯课已成为过去，而新的接替其位。罗说，此外我们怎么称呼这个新人格呢？我们知道基本上名字并无意义，但我们觉得我们需要一个名字，一个标签。这个新人格与赛斯到底有什么不同？他能做什么赛斯不能做的事？我希望他是更男性或更女性。一个中性人格似乎是那么的奇怪。在我们的下节课，1968年6月8日的第419节，我们有些问题得到了答复。在濒临开始之前，我又开始感到金字塔的效果，我有点囧地笑了。我移到我觉得是降下金字塔的正下方，然后课开始了。一位朋友派特诺莱里在场，我已告诉过你我们是谁，我们是赛斯。凡我们说法时，我们都被认为是赛斯。这存有在你们的时间出现之前就已开始，它与许多其他的存有都曾为早期能量形成为物质形式出过力。我们并不是单独的做着工作， 因为在你们的多少世纪以来，其他像我们的存友也出现而说法过。我们的存友由众多有自己身份的自己所组成，他们有许多曾做过这种工作，他们的信息基本上永远一样，虽然他们沟通的时间和情况可能不同，因而渲染上不同的色彩。在人知道音节以前，我们教人说话，我们采用看似恰当的任何人格特征，因为在我们自己的实相内，我们有一群完整的内我，而我们全都是赛斯。我们试图将实相翻译成你们能理解的术语，我们改变了我们的面容与样子，但我们永远是那一个。我们中有许多没有以肉身诞生过，像我是其中之一。在某一方面来说，我们播种自己于无数的宇宙中。实质上，你们会发现我的质量比一粒棕色硬果还小，因为我的能量是如此的密集，它存在于加强的质量中，也许像一个无限的细胞，同时存在于无数的次元中，由它自己的实相向外伸向所有其他的实相。然而在这样的一个小质量中，这些强度包含有电磁性的记忆和经验，一个卷在一个里面。我可以游历过这些，就像我能游历过我所知的为我一部分的其他的自己。然而他们又是如此的美丽的非注定的，因为你并不是以完成的人格存在我的记忆中，而是在我的记忆内成长。你在我记忆中生长，就像树在空间长大，我的记忆随你的改变而改变。我对你的记忆，包括你的可能自己，所有这些同等者 coordinate 同时存在于一点而不占有空间。我告诉过你，鲁伯的人格在空间里像是一个回旋面 wall， 在某些同等者中，它存在于特别的点，可作为进入的途径。通常人格是由存在于许多实相的成分所组成，而它是其顶峰。一个窗子无法看透它自己，但你们能透过一个窗子看，因此鲁伯的人格在那方面来说是透明的。下一节显示给我们看的这个新发展能有多么的不同，至少有几分钟它也使我几乎吓呆了。不过更重要的是，它打开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到了经验的新的可能性，并示范了一个能在课的架构内发生的现象。那晚我们的朋友菲尔，我早先讲过的推销商，不约而至。我们如常的在9点开始，赛斯跟菲尔谈了些业务的事，并回答了一些他的问题。可是在我们休息时，我感觉到现在已熟悉了的金字塔效果，当我们再开始，那另一个人格开始说话了。由赛斯的低沉嗓音和活泼手势的转变对菲尔来说非常可惊，他以前没听说过这另一人说话。现在我的身体几乎像木偶，脸上也没有表情。在声音开始说话以前，我感到我的意识经由那隐形的金字塔被拉上去，就像通上烟窗的一阵风。不过并没有会发生任何其他事的预兆。那声音道，你们像玩游戏的儿童，你们以为每个人都玩着游戏，肉体的生命并不是定规，在你们的地球形成之前，本体和意识早已存在。你们看见肉身而假定任何一个人格一定是以实体的方式出现，意识是在物质后面的力量，除了这物质的实相外，它还形成了许多其他的实相。只因为你们现在的观点如此狭窄，所以你们看物质的实相似是存在的定规和方式。你们现在的意识的来源与能量从来都不是物质的，而我在的地方，许多人格甚至不知有一个物质系统存在呢。物质系统是个幻象，但你们必须接受它，而从它的观点试着去了解那超越它而存在的实相。既然这幻象存在，它就是真的。你们的实相只不过不是我追求过的一个而已。我参与这些课的目的之一是使叫鲁伯的那个熟悉内在旅行， 他必须离开物质系统，而在如此做时建立起有利的习惯和途径。对最后这句话没人特别去注意，直到那晚迟些的时候，声音又继续了一个短时间。我回来遭遇到一些困难，我觉得在上方很远的黑暗里悬着，但我也知觉到赛斯就在近旁。过了几分钟，突然赛斯大声又清楚地传过来了。两者之间的对比如此显著，甚至罗也吓了一跳。赛斯开始开玩笑，现在那个老大哥已完事了，我把我们的鲁伯带回来给你们。一旦赛斯通过了，我很容易就由出神状态出来。我们坐着聊了一会儿，然后又开始，让我进入了一个此生最奇妙的经历。这相当难描写，因此我先引另一个声音所说的：你们不知道你们自己的本体和实相的内在部分，因为你们无法把它们客观化，而因此不能知觉它们。在这些物质的制作上，你们用了那么多力量，以致你们已无力知觉除了你们自己之外的任何实相。再次的像玩积木的孩子，你们注意力的焦点是在物质的积木上，你们不去知觉其他你可能知觉的形状和形式。即使在对你们解释其他的实相时，我必须用形状或形式等字眼，不然你们不会了解我。你们由我们得到了你们的数学，真正数学的一个影子，因为此处你们又坚信关闭的实相 Hem in realities。 你们所谓的进步就是建造更大的积木，但我们无人会想愤怒地将你们的积木构造踢开，或告诉你们将孩子的玩具放开，虽然有一天你们会那样做。后来总有一天，你们全将由上方看进物质系统，好像巨人们一样，由小窗中窥视那时在你们位置的其他人而微笑。但你不会想留下来或爬过那小的包围体。我们保护这种系统，我们的基本而古老的知识和能量自动伸出去滋养所有生长的系统。此时我尖叫起来，且开始猛烈的颤抖。罗以为我沉重的摇椅即将翻倒，罗和菲尔跳了起来。在此过程中，菲尔将他的一杯啤酒撞倒在地上，罗揉我的手，想使我由出神状态出来。这次我由我自己那晚后来的笔记中摘录：当那人将物质实相比之为儿童的积木时，他说了，将来我们回来窥视物质实相，像巨人们眯着眼俯视孩子们在地板上玩积木。当着声音说话时，我的眼睛当然是闭起来的。我不记得他说了什么，但我查了罗逐字逐句的记录。在这儿某处，突然我看见一个巨人的脸看进我们的客厅，他的脸填满了整个窗子。下一刻，我自己的身体、房间和其中的每样东西开始长大到庞然的尺寸，我的身体变得巨硕，我能感到我里面的器官在长大，同时所有的家具、一切的东西越变越大，仿佛这房间大得可以容下全城了。然而每件东西按比例扩大，保留其平常的形状。我并不是觉得这好像在发生，对我而言它是真的在发生，我只是恐慌起来而开始大叫。罗花了几分钟才使我清醒过来，但到那时我已自觉羞耻，觉得自己像个真正的懦夫。罗替我担心，不知我是否应继续此劫，但到此时我真的为自己的小题大做难为情，而且我知道这经验很重要。我重回到出神状态，但很快的我又将突然终止。这是罗笔记中的一些摘录，在还没有重新开始之前。我希望此劫到此为止，但显然真仍要继续，或至少愿意继续。虽有那令人不安的经验，我是想说服他不要，但他的眼睛一直要闭起来。我在上去会那另一个家伙的路上了，他说，我刚经过赛斯，他跟我开玩笑，关于什么重大的经验。你为何不就下来？我问。我不知道怎么回来，他说。10:55，真以现在熟悉的高而遥远， 非常正式的声音重新开始。物质实相的积木对你而言显得非常真实，当你居住在他们的观点中时，你的鲁国经验到系统的移居 transmigration， 那并非有意要令他不愉快，这是他主观的诠释。最先他摄入一个显微镜般的探险，意识并不占有空间，你必须了解这个，然后他又再进入你们自己的物质积木的系统之中。对比之下，那系统于是显得巨大而令人恐怖。当我们达成接触，他的意识和人格以密集的方式做一次旅行，以你们的说法像是空中的一点微尘，意识被缩小成他的精华，由他的精力我们让他调回到物质系统中。那时儿童积木对比之下变成巨大，这是一个观念性的体验。在以上的独白中，我主观的经验仍持续着，再次的我并不知觉那声音在说什么，只在后来我才了悟我的经验与这一段的意义平行。这是我的笔记的一些摘录。我开始感受到我们物质宇宙的精微本质，比较而言这真难以言语来形容。随之有一阵孤单的感觉，我想是我自己的。在这人格开始说话前，我总知觉到在我上方的金字塔形，通常我经由它而升上去，然而这一次在远在我上方的窗的一端，我看见那个同样的巨大的头向下看我和房间，像是有显微镜看一样。如果房间和里面的每样东西将要像早先它扩大那样逼真的缩小，它真的是，我可以感觉到我还没有准备好接受这经验。我是想找到我的声音告诉罗我要结束此劫，但另一个人格正在用它，我一劲的在用我字，但我是如此的成为那行为的一部分，以致我难以把自己与它分开。现在不想干了，我再试用我自己的声音。这次我找到了我自己，把我的精神集中起来，而在那人格歇一下时找到了我的声带。差不多就在此时，我看见那巨脸由金字塔形向下看我。在先前的那一次，我不由自主地尖叫起来。在第二次，我发现有法子找到我自己的声音，而结束这经验。与赛斯一起，从没有过这种问题，没有另一个人格来的压力，要我继续那经历，但我必须学，当我要时，怎样结束它。我不相信这另一人格了解那经验，对我而言是很难过的。或就那件事而论，这种名词对他有任何意义？就他来说，资料应该以某种用语给我们，如此而已。我根本不知道他是否知觉我的反应。可是整件事是非常吓人的。如果一个心理学家想说这整件事只是幻觉，那他必得承认这幻觉可不是无目的的，而是清楚地指向一点，并为了一个目的。在这扩展事件里，我自己与行动之合一最初很吓人，全盘而论我猜我反应得不错。而在第二次事件中，当我觉得这一晚已受够了，便结束了它。第二回我不再是不管愿不愿意的被扔来扔去，在我预期到将来要来的经验时就打断了出神状态，因此我的确由第一次学到了教训。那节课已是一年多以前了，我们通常的赛斯课仍然继续，而这另外的人格只偶尔会发言，我们称它为赛斯第二。这些课常常使我摄入某种主观的经验，虽然现在我正在学当这发生时怎样来控制自己。例如有次在休息时，罗好奇说不知无肉体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当重新开始时，我觉得自己似乎悬在空中，完全有知觉和警觉，但没有身体。就我所知，我没有形体，但我保有全部动的自由，有点像是有意识的空气。这次我没吓着，我明白我们正给罗一个问题的答案。在这经验中，那无感情的、轻快的、遥远的声音解说非肉体的存在是怎么样的。两个人格的不同，在 最近一次的 ESP 课中特别显著。在那次，赛斯表现出他最快活的样子，对每个学生表示个别的兴趣，就像通常在这种时候那样，我的脸部表情极活泼。赛斯特征性的手势很引人注意，在跟每个学生个别说了一会儿话后，赛斯带着一丝幽默说，我希望我来到这儿像个可爱的人格，具有令你们感到可亲的特征。现在这些特征是我的，而我是我所说的我，但你们所知的赛斯只是我的实相的一小部分，那曾为肉身的部分能了解你们的问题，但超越这个自己还有另一个自己，又还有另一个自己，我对他们完全觉知。对那个自己，物质实相像是空中的一缕烟，那个自己不需要你们所知的认为是我的特征。声音曾是活力充沛而洪亮，隆隆震耳，然后有一个休止，而后第一次那另一个人格传过来了，赛斯所有的手势和特殊的习癖全消失了。立刻那高远中性的声音开始说话，它几乎是音乐性的，没有变化，像单音一样。而那个自己告诉你们，在人类实相和经验之外还有一个实相，它是不能用人类的用语来说明的。虽然这种经验也许在你看来显得很冷酷，它是一种清晰似水晶般的存在，在其中经验不需时间，在其中内我把由不同的存在和转世收到的所有的人类知识凝聚起来，因为所有这些都已存在于密码中，无法抹煞。你们现在也存在于这实相中。要知现在在你们物质的原子之内，所有意识的起源仍在歌唱，而所有你借以认识自己的人类特征仍旧存在。因此，我是超越你们所知的赛斯的赛斯，在我内那赛斯的知识与活力仍在回响。以你们的说法，我是一个未来的赛斯，但这名词对我并没有意义。我们给你们精神性的星象，依赖着星象，你们学会形成你们所知的世界。我们给你们模式，你们肉身的自己是按照这模式而形成的。我们给你们错综复杂的受祝福的那些模式，由他们你们形成每样你们所知的实质物件的实相。你们脑中最微小的细胞是由我们给你们的意识模式所造成的，整个的网状组织是由我们创始的，我们教你们形成你们所知的实相。